耶稣所爱的圣徒，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线上一同来崇拜聚会的好朋友跟同龄们，大家问安，大家平安。今天晚上是我们北台中安排给小弟的专题的题目，是我们宗教教育周的一个题目，所以小弟利用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走上或走往神眼中的正路。谈到这个路，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都有描写各种各样不同的路。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继续来思考。请一起来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0章21节。以赛亚书30章21节，在中文和合本旧约839页。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阿们。人生常常要面临向左向右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栅栏，没有人在每一件事情上告诉我们该如何做决定。一旦成年了，我们都要面对各样的问题去做出我们的判断。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向右无论是向左，我们有神的人就有一个声音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其实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左和右，不是发不发财，不是有没有成就，也不是顺利跟逆境，而是得不得救。所以这个左跟右最后所导向的，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关键是得不得救的问题。再换一句更白话的言语来说，就是能不能到神的面前与神永远同住。提到要与神永远同住，也就是要面见这一个神，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4节。希伯来书12章14节，在新约325页。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阿们。所以既然无论是向左向右，最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到神面前，到神面前就是能够得救，与神永远同住。所以希伯来书这一节的经文又告诉我们，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追求圣洁。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圣洁的话，没有人能够见主，也就是没有圣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能得救。谈到这条眼中的正路，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偏左或者偏右。不晓得在诸位心中，你的左跟右的定义跟思考是什么呢？我们直接假设好了，两种是一种，左跟右是一种相对极端的状况。我们先设定左，一般人说想到的偏左，可能都是觉得神交代我的，神吩咐我的，神期望我的，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够好。再说白话一点，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标准。好，这可能是一种相对的状况，可能是我们的左，也可能是我们的右。那另外的一个极端，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偏向另外一个方向咯。那另外一个方向，它通常不是做不够或者做不到标准，反而是一种现象叫做做超过了，做过头了。所以左跟右的其中一端是做不够，那另外一端呢，做过头了。其实既然是偏，无论左右都是离开原来的正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离道了。除去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我们一般比较去思考比较去省察的是我们做不够的那一部分。我们来提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少想到的，什么叫做做过头或者是做太多呢？关于这一点，新约里面有一节经文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第9节。约翰二书第9节， 在新约圣经350页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阿们。这里使徒约翰，这个被称为爱的使徒的约翰，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可能在今天我们这个的到处都碰得到基督徒，比起2000年前基督徒相对多的世界的环境来说，这个问题我们更常会碰到。因为这里提到的就是另外一种极端。经文说凡越过基督教训的，什么叫做越过呢？其实他在新约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个越过啊，那个是叫 proago， 两个字合成的，它真正原来意思就是在前面带领的。诸位想想看什么意思？我们是属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是大牧人，他应该是在前面带领我们，不是吗？可是却有另外一种状况，很奇异的，好像不是这个大牧人在带领我们啊，有一些羊走在前面啊，变成他在带领大牧人啊， proago 在前面带领啊。所以这个中文翻台相对含蓄，叫做越过基督的教训，走在前面，在前面引领。无论在时间跟地点的定义上，我们举例来说，比如我们常常听说凡是基督徒都说要有爱，都讲究爱，说神就是爱，但是我们发觉有些其他教会的朋友们恐怕在这件事情上容易有过犯。比如说我们说教有些教会有除名制度，因为他犯了神眼中禁戒不该犯的事情，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为了维持圣洁的界限，所以教会有一些必须根据主所赐的权柄，因为主耶稣说过，你们在地面上释放的，我就在天上释放；你们在地面上捆绑的，我就在天上捆绑。所以其实神是赐给我们地面上的教会属他的圣团契有权柄的。当教会依据神所赐的属灵权柄，在维护教会的圣洁、维护教会的发展而做出一些不得已的处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家听过的除名制度，有些人就说除名是没有爱心的。像现在的状况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以及文化环境的认同上，甚至认同所谓的 LGBT，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四个名词，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还有就是改变性别的这种恋情。好啦，这些感情跟他们的婚姻现在在很多国家的法律是被认可的。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会跟环境当中，我们想一想，我们属神的选民，我们真正心中唯一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恐怕即使社会法律是认同的，我们不多做批评，但是以神的门徒来讲，我们知道这在神的眼中神是不允许的。当我们拿这一点跟外面的朋友来谈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基督徒不是最讲爱吗？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合，我们是因为爱而相处，只是因为不跟你们圣经里面所说的、跟你们所认同的不同，你们就反对我们吗？所以你们说你们有爱，在我看来不然不是如此，你们的爱不够透彻，不够完全。那我们就想想啦，爱的对立是什么？可能一讲到爱的对立，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说那就是恨啊。之前有一个基督教界的前辈，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也是大家所周知的德蕾莎修女，他说爱的对立面并不是恨，而是冷漠。当然这个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其实以圣经中神的角度来说，还有一种就是爱的对立面，叫做什么呢？他也有爱这个字，叫做乱爱，或者爱超过了。所以小弟跟大家继续来想一想，我们基督徒该不该有恨？因为既然想到左跟右，想到爱的问题，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好像只能谈爱，好像谈到恨就是大家摇头避之唯恐不及，是不应该的。可是既然跟我们今天题目要继续探讨下去，什么是神眼中的正路跟圣洁有关，我们就不得不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基督徒该不该恨？进一步来问啊，基督徒的爱没有问题，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有恨呢？好，这一点我们不能够自己说话，我们要依据圣经来思考神给我们的引导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再继续做一个简单的思考， 因为这不是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其实有明确的结论。我们先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启示录二章第六节。启示录二章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阿们。各位在座主耶稣所爱的，你们知道这一句话是谁讲的吗？他不是记载这个启示录的使徒约翰讲的，因为启示录只不过是借由使徒约翰的手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使徒约翰只不过是启示录的记录者、撰稿者。真正这一封书信，这么长篇的书信，整个启示录这个书信是出自于耶稣基督那向人子者，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二章六节，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当初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讯息。这里讲什么呢？所以主耶稣在肯定以弗所教会有一件事啊，肯定什么事呢？肯定这些2000年前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龄，他们敢恨。奇怪啊，传道在这里讲的不是异端啊，大家等一下要继续听下去，现在不能离座啊。主耶稣在肯定他们恨，恨什么呢？肯定以弗所教会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继续主耶稣在讲一句话，这个像人子的这独一真神说，因为那也是我所恨恶的。我们光看那表面的中文，我们可能会继续去思考，替主来阐释说，哎呀，传道你解释的太过分了，那是恨恶的两个字应该是偏重在恶，只是讨厌啊。可是小弟告诉各位，在这个新约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个字在其他所有的圣经翻出来就是恨，没有讨厌的意思，就是恨，就是神不允许的。哎，奇怪啦，神不是希望教会要更有爱吗？怎么会去肯定以弗所教会的恨呢？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经节，这样对照起来可能更明显。我们来看这启示录二章的十九节，启示录二章十九节跟二十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阿们。好了，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字眼，两个都是动词啊。在二十节这个地方，然而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责备第一个动词，第二个动词是什么呢？就是你容让。这个容让也翻得太温和啦，以致我们产生误解。其实容让这个字啊 ,Afiemi, 在新约其他的地方都是翻成赦免。那小弟就问在座的同龄跟弟兄姐妹啦，一个基督徒该不该赦免呢？我们都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是你要赦免人70个7次，还记得吗？可是赦免70个7次不是对所有的事跟所有的人，因为如果这样子我们就误解啦。主耶稣说你该赦免谁70个7次呢？就是你认为那得罪你的弟兄，他是有对象的，他是有条件的，在这个有条件的对象里面，勉励你要无限次的赦免。可是连主耶稣自己都有无法赦免的事，大家还记得吗？唯独那亵渎圣灵的事，我们先不要在此解释。光是在这里启示录二章七十九节，主耶稣他责备一间教会，哪一间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推雅推拉教会。责备推雅推拉教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一直赦免，一直赦免，赦免什么？赦免那一个自称那个妇人耶洗别，因为他做了一件主耶稣也无法赦免的事。我们把启示录二章六节跟启示录二章十九节再合起来看，诶，怎么跟我们的认知是完全颠倒呢？主耶稣去肯定那可以恨某件事的人，主耶稣去责备那个心中毫无标准、对什么事都、什么人都充满了无限赦免的教会。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我们继续要再阐述下去这一条正路要怎么走。所以简单来讲，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认为那就是爱的象征，就是爱的化身的耶稣基督。请问诸位，你们这样读出来知道连耶稣也有恨恶的事吗？在座诸位有真理圣灵的同龄，你们读得出来了吗？ 请问耶稣有没有恨恶的事？有，这一个神就是爱，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爱，他也有恨恶的事。所以简单的结论是什么？五点。我们身为神的门徒，第一个，如果不爱主所爱，也不恨主所恨，那么这第一个种类就是跟神无关的人。不爱主所爱，也不恨主所恨，不管你圣经读多少遍，你终究是一个跟神无关的人。第二类的门徒，他是爱主所爱，但却不恨主所恨的，也就是他什么都爱，他什么都爱，他爱主耶稣爱的，连主耶稣恨的他也要一起爱。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越过基督教训的使徒约翰怎么讲呢？就没有神，你爱到什么都爱，你的爱比耶稣还大，连今天耶稣来到你身边你不晓得，跟你一比较，耶稣比较没有爱心，对神来讲你这种人跟没有神一样啊。好啦，这是软弱不完全的人，爱主所爱又不恨主所恨的，是软弱不完全的。第三种呢，爱主所爱也爱主所恨的，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做过头啦，有偏差跟没有神一样啦。第四种，恨主所爱又恨主所恨，哇，这个有点我们讲的叫做好像愤青啦，愤世嫉俗啊，不止连神恨的他都恨，连神不恨的觉得应该赦免的应该爱的他也继续恨下去，那这种人真的是可怜无知又悲惨。那第五种呢，他爱主所爱也恨主所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其实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这种能爱主所爱又懂得恨主所恨的人，他其实是忠心的，是良善的，是被神称许的人。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有没有爱跟恨，在思考我们基督徒该不该爱跟恨，举出了最简单的两三节经节来做思考。我们要继续来思考，到底神要我们走的正路是什么呢？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走的正路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不要爱不够，也不要爱过头，要爱基督所爱的，也要恨基督所恨的。其实总归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要圣洁两个字，若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那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圣洁这件事，在新旧约里面怎么去阐述它主办的条件。第一个要思考的就是圣经所讲的圣俗，不是圣就是俗，不是属神的就是不属神的，圣俗之间是有界限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第一件事情。怎么说呢？所以圣跟俗，爱跟恨，这都不单只是一个观念跟想法，也不是我们自己内心所设定的这么简单，更进一步的要有行为跟做法。所以外邦人啊，在相信他们神明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很传神的来形容这种境界，叫做酒肉穿肠过，叉叉心中留。明明他们宗教的戒律是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可是他能做的都是做他们戒律不允许的，他不做的都是他们戒律勉励他做的，然后美其名叫做酒肉穿肠过，然后把宗教里面他所崇拜那个对象留在心中。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基督徒更加不可以去做这样子的门徒。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阿们。这个经节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肢体这两个字。所以这里提到两个极端的状况，两个不同的状况，一个是将自己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以至于不法，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肢体却献给义以至于成圣。肢体真的只是肢体而已吗？肢体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跟一个人的行为，跟一个人外显可见的。所以简单来讲，圣经讲究这圣俗，不只是讲心，更讲究肢体跟行为。 在其他的经文更是这样来强调。我们请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五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阿们。这里告诉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我们这些立志一生效法跟从，将来要跟他永远同住的门徒们，我们也要圣洁。这里很明确指出的，所谓要圣洁是要在什么地方圣洁呢？在这一章十五节，什么地方圣洁？要在一切我们所行做出来的事上。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圣经诗篇110篇的第三节，请看诗篇110篇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阿们。你这第二人称单数指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掌权的日子，现在神好像没有在全地掌权，将来某日他要全部掌权。但是神至少在什么地方掌权呢？在他的国度里。他的国度不只包括天上的天国，他正在预备建造的地方，也包含在地面上属他的教会，他的身体，他的圣团契，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以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属他的教会里面掌权，在这当中，这个团契，这个教会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装饰摸得见，衣是看得见的。所以有一句俗话说，说佛要金装，人也要衣装。当然我们不信佛啦，齁。衣服是一定明显可见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心中圣洁，可是别人看我们却毫无这方面的迹象，也觉得我们跟那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完全没有差别。圣经无论在新约旧约都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是有明显差别的，不是只有内心认定的，所以是有非常可见的不同。这个在旧约经文又有一个经节这样来表达，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周围定界限，叫山成圣。”阿们。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经节里面，成圣有界限，这个界限是定出来的，是明显可以分别的，是具有很可以比较的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身为一个圣洁的门徒，我在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呢？我们的工作差不多，我们的生活环境差不多，我们面对的问题跟困难挑战也差不多，所以我们看起来虽然心中所相信的神不一样，虽然我们读的经典不一样，但是我们看起来差不了多少。这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因为成圣的东西在这里是山，是有定界限的。界限如果定得模糊，界限如果定得不清楚，那么就可能越过，一越过在旧约里面就是被神击杀，就是死亡。在新约里面当然没有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可是后果也可想而知。所以圣俗，请我们大家再继续思考清楚，真的是模糊不清的吗？真的是无从分辨的吗？真的是难以界定的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有非常清楚的界限界定的。当然圣经在告诉我们，所谓圣俗之间的界限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考虑。我们一起来参考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 新约304页。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阿们。虽然我们刚才跟诸位主所爱的弟兄姐妹来强调主耶稣勉励我们圣洁，特别要注意的是那外显的，好像衣服，好像装饰一样，又好像将自己的肢体献给义以至于成圣，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可忽略我们内心的思考跟我们所重视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主耶稣说借着这个使徒告诉我们，圣灵借着使徒告诉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有心不圣洁。这里讲的就不是肢体啦，这里讲的也不是行为跟一切的事，而是心。心是最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有些人看起来很慈善很热心，其实他真正的个性是冷漠，是逃避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是讲话很粗鲁，面相很凶恶，其实他处处很体贴，为人考虑。所以人心隔肚皮，我们很难去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心，更何况是特意隐藏的部分，通常只有我们自己跟天上那鉴察人心的神知道。可是这里却告诉我们，到了末世的时候，有些人心不圣洁。在马太福音15章，主耶稣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就不再翻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主耶稣讲过的这一段话在告诉我们，其实心才是真正行为的基础。即便有所谓假冒伪善的人，到后来他也必显露出来，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显露出来的。可是真正的是基于心的基础，因为你的心圣洁而做出来的，自然是成于内而显于外。这一点神必察觉，神也必知道，也必维持到最后。所以神要求我们的不只是外面看得见的行为，更要求我们要从内心，从内而外的成为圣洁，从内而外成为圣洁。所以行为要分辨，我们心中更要去分辨自己，常常去思考神的话。为什么勉励弟兄姐妹要多读经、多聚会，甚至要常常默想？在祷告里面，除了要求自己的事、求别人的事，然后祷告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就去思考神的话，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来内化成我们真正的自己。这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常常是很难的。很多道理我们从小学习都知之甚详，但是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也不是你圣经读过几次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传道，我怎么觉得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好像有时候在炒冷饭。我说怎么说呢？炒什么冷饭呢？他说那饶恕人的道理为什么他都讲好几次。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听有些领会者对我们的勉励，说传道啊，你有没有发觉你这方面的道理在这一年当中已经无形当中讲了好几次啦。有些人会把它形容成这个叫做冷饭热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冷饭热炒吗？为什么传道者会有这种灵里的感动，认为有些道理必须不断的重复？为什么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用各种不同的面向在阐述要饶恕人的这个道理呢？难道这个道理是很高深我们听不懂吗？里面的每一个比喻，里面的每一个事迹，里面的每一句话，其实国小程度都读得懂啦。为什么要一再的重复？因为知易行难。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跟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人身上，我们可能做出来的判断跟勉励是不一样的。叫别人去赦免别人、饶恕别人很容易，一直叫别人要饶恕、要赦免，遇到自己跟自己家人受到的伤害、受到得罪啦，有时候我们三年、五年、七年却忘不掉，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人都有软弱，小弟也是一样啊。所以神也知道，很多事情是这样子。所以从心里面如何从内而外的 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断的在祷告，在聚会，在读经当中去思考、学习、揣摩，恳求圣灵帮助，让我们真正建立一个圣化而且有力量的生命，有主形象的生命，发出基督馨香的。这不容易，这不是听道理多久，也不是信主几年的问题，这是要决心，这需要不断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能新而又新。所以那提到要靠圣灵的力量，所以圣俗有界限，更讲求外显的行为，还讲求从内而外，从内心的更新。那么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呢，分别为圣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做或喜欢做而做，也不是受感动而做的。分别为圣这件事乃是出于神的旨意与吩咐。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章的第七节，请看利未记二十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这一句在原文里面是命令句，不是劝勉，不是倡议，不是提议，是命令，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阿们。第六节说，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诸位主所爱的，在读到这一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出现在摩西五经一本圣经最前面的一句话，其实到圣经的末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是在讲一样的事啊，是不是？那你告诉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一个在圣经最前面一直到圣经最后面几乎出现一模一样的话，难道不是神为我们定下的吩咐跟旨意吗？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有些基督徒认为成为圣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选项罢了。什么叫做选项？因为我人有很多软弱啊，因为我也知道神的吩咐，我不是不想做出来，可是我固然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久而久之麻痹了，纵容了，把神希望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跟国度这件事情当成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选项。好像今天我要成不成为圣洁，我要追求到什么的标准，这要看我的感动有多少。这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动，这也不是我们喜不喜欢的问题，这更不是我们要不要选择的关键。这是神的命令，每一个门徒，不管你自认为坚强、刚强或软弱，这都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目标。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圣洁。在同一个经节里面继续重复了两次，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一章的四十四节。请看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看到在这句话里面就连续重复了两次，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再继续强调，不是只有旧约圣经这么讲，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一样从可能可以从新约的经文看到很多地方都要交代我们要圣洁。我们再来看一节，做一个简短这个命令的一个结论，请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新约圣经。 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们。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不止使徒彼得他提醒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在这里使徒保罗一样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在吩咐我们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是神的旨意跟吩咐，不是我们一个可有可无自由选择的选项。不是说我因为软弱，我只为了得到救赎，主耶稣体谅我，他爱我，他能包容我，所以我就把这个目标放在我的框架之外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成圣的根基和标准。成圣既然这么重要，单靠我们自己很难达成，我们都知道，包括小弟，包括每一个圣职人员，但是成圣有它的根基和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从神得到助力的地方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章的17节，请看约翰福音17章17节。主耶稣他的祷告，这一整个十七章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来看十七节跟十八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成圣的根基在哪里？就在真理。这里讲了两次，连主耶稣都是这样子求天父来帮助他的，求你，你就是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最后讲，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真理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思考真理是什么。主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主耶稣所行所为的模范，就是真理的规模。主耶稣所留下一切的话语，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口中的真理。主耶稣一切的教导，主耶稣一切的话语，我们照着做，这就叫做成圣之道。所以我们讲了半天成圣，很多人在想这个框架在哪里，这个范围在哪里，就是主耶稣的行为跟主耶稣一切的话，因为是借着真理让我们成圣。我们再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刚才告诉我们成圣的根基就是真理，这里告诉我们成圣的帮助从何而来。这里说借着我们神的灵，借着我们神的灵，这是今天已经跟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同在也同住，住在你生命里面的真理的圣灵。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的软弱行不出来，我们一再的犯错，我们一再的悔改，一再的祷告祈求，但是主耶稣不会放弃我们，借着这真理的圣灵要成为我们成圣之路上面的力量跟帮助。所以我们晓得目标在哪里，我们晓得框架在何处，我们也晓得我们帮助从何而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来执行神的命令跟目标，就是成圣之道。上面所说的这两个层面，包括真理跟圣灵，都是神的帮助，但是也需要人的态度跟行动。所以成圣的标准在于神，而成圣本身它不是某一个地点，不是某一个事件，不是某一个时间。所以不要说传道啊，我什么时候才算成圣，传道啊，我是什么时候就成圣的呢？成圣其实是一种进程，小弟再强调一次，成圣是一个进程，是不断不断的在前进的。从我们信真理而受圣灵，我们相信主耶稣会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圣灵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因为受圣灵而更明白真理。所以到底是知道真理先，还是先受圣灵先？这一先一后没有一定的顺序，因为两者是相辅而成的。因为相信而领受圣灵， 甚至还没有完全相信，还不完全认识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体验，瓦器中的宝贝。可是也因为领受着真理的圣灵，我们能够更加周全，更加透彻的来明白神的话。因为真理的圣灵来，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神一切的话。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去实行神的吩咐跟话语，那我们就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圣洁的道路上，就是那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要往直直往前走的正路上面。所以分别为圣绝对不是一次性的标准，不是单一时间，也不是单一地点，也不是某一个事件。成圣它也不单单是一种身份，所谓的成圣的道路是一种包含时间因素在内的生活方式。对小弟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你问说，传道你讲了这么多，你认为自己成圣了吗？我强调，不是一种身份，也不是某一个时间地点，它是一个进前，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包含时间条件的。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我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有个声音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要行在其间啊。因为我们人的一生还在走路，就是我们一般领会者所讲的旷野之路。我们有个目标，就是那应许之地，就是神应许我们永远的天家跟天国。所以成圣是一个进程，是一个动态的，是一条道路，是不断进行的。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圣洁。如果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的，接近这个标准的，感谢神，求神继续坚固你，保守你。我们自己醒察发觉还没有到这个标准的，我们要继续努力追求，不要放弃。因为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真理，有圣灵，二位，那不就是刚才我们圣经里面读到的，都是成圣的重要条件跟帮助吗？所以属神的教会一定要追求成圣之路。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这样努力的话，神应许我们最后成圣的果效跟报酬是什么呢？用另外两个字叫做果子。一株果树最后会结出满满的果子。我们请一起来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这符合我们从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读到的经节，以及我们从希伯来书所得到的经节。那我们应该行在其先的正路，就是圣洁的道路。而走这一条圣洁的道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最后就是能够面见神。所谓面见神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就是与神同住，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成圣虽然有许多的挑战，对在座弟兄姐妹跟小弟来说都是一样的。成圣不是我们现在的终点，而是一条道路。但是等待这一条道路末端的是神应许我们的成圣的果子，就是永生。基督徒来信耶稣，不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永生，永远与神同在吗？那么这样可以不讲求如何成为圣洁吗？那么圣经里面相对于圣洁，既然我们从刚才一开始谈到刚才都在谈圣洁这件事情，那圣经谈到所谓不属于圣洁的又有哪些字眼呢？我们简单提出来就好，就不再一一翻了。包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所讲的，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所谓圣洁的对立面就是有瑕疵的，就是可责备的。这可责备的不是来自于人的责备，而是来自于神圣的神在审判末日的时候对我们的责备。甚至也不用到末日的时候，甚至我们现在有神的真理圣灵同在，我们在省察自己思考自己生活模式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被责备的感觉啦。小弟讲的不是你们，包括我当传道也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行得不够，某些地方做得不够，某些地方做过头啦。这些责备的声音 都是圣灵来的，为了引导我们。所以无可责备的境界，在圣灵无可责备的境界，就是成圣的境界。另外呢，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洁的对立面就是沾染污秽。什么是污秽？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们简单提到几个字眼，大家会更清楚。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所以最直接的表达叫做不圣洁。这些所谓的沾染污秽、有瑕疵、可责备、不圣洁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渐渐变成的模样。这个模样是渐渐变成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好像一个生命一样会渐渐的成长，最后生出来的就是死。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特别的去注意。那在经文里面，我们在结束之前你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讲了这么多，圣洁很难吗？大家知道我们把新旧约圣经刚才那些相关的字眼，包括不圣洁的，包括沾染污秽的，包括在神面前有瑕疵的，会被神污秽的，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发觉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鼓励我们的，就是圣经里面对于那些神不喜欢的事情都是负面表列。什么叫做负面表列？我们生活在 生活当中，在处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跟事，可能手指头算都不够啊，可能把手脚再伸出来二十个也不够啊，算到一千件一万件都不够，这么多这么多的事，神却是用负面表列告诉我们不可做的是哪些而已啊。所以我们只要注意到这几项，我们就可以渐渐往成圣之道上面啊。大家能够理解小弟讲的吗？神不是列出一大堆我们该做的，好像列出一百项、五百项、一千项、一万项，神没有。神列出的就是那些其实算起来都好不到二十项的项目。整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那不到二十项的项目，只要我们注意，尽量保守自己不要去犯，我们就是走在圣洁的道路上。诶，那假如世界上的事只有一千件事，我们扣掉这二十件事，我们还有980件可做，难道神对我们不宽容吗？大家能够理解吗？神不是列出980项不可做的，神只是列出几十项不可做的，我们再把它简短归纳为九类。第一类，圣经里面讲最广义的所谓不圣洁，我们来看民数记15章40节。请看民数记15章40节，这是最广义的，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其他我们就不翻了。民数记的15章40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阿们。这里经文里面有个关键字眼叫做成为圣洁。神怎么定义成为圣洁？我们注意神的定义。神在这里的定义就是我们纪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刚才讲过了，一听到一切的命令，我们可能会想说啊，那不晓得几百条、几千条、几万条。没有，神一切的命令，我们再把刚才跟刚才相关的所谓沾染污秽的、不圣洁的、神不喜悦的、有瑕疵的、神会责备的，把它归纳出来，只剩下下面的八样了。把这个最广义的经文拿出来之后，我们只剩下八类。第一个就是淫行，我们再不再翻圣经了，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诫命里面提到什么不可做呢？杀人、贪心、做假见证，包括犯奸淫。好，这里已经讲出四项了，有没有？我刚才说顶多就是那二三十项，已经讲四项，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快讲完啦。这几项，如果我们特别去保守自己，就走在圣洁的道路上。淫行是什么呢？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跟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到五节。 在新约圣经的291页三节到五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阿们。所以这里一再提到，一个是成为圣洁，第二个怎样用圣洁尊贵，特别有一个目标，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是说守着我们的心哦，也不是守着我们的感受哦，也不是守着我们的成就跟未来哦，用圣洁尊贵守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哪样，在圣经里面提到跟我们是直接相关的，只要我们做了是得罪进入身体，不是得罪在这身体的表面跟外面而已，是得罪进了这个身体。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所谓的淫行。什么叫做淫行呢？更简单的定义，就是神所允许一男一女之外，婚姻性行为之外，其他任何的性行为。男性行为是什么？即使我们今天在场有所谓未成年的弟兄姐妹，小弟以前在注目教会的时候，我都是奉主耶稣圣名讲清楚啊，就包括口交、肛交、手交、乳交这一些，用你身体的器官跟某部分去碰触其他人的性器官跟性征的，这就是性行为了。我讲清楚，奉主耶稣圣名，不晓得宗教教育老师有没有讲这么清楚，因为我怕你们被骗啊。这几年我遇到很多很可怜，在教会里面学习了18、20年，出到大学还不知道这个叫做性行为，被骗啊。这流血的罪要留在谁，归到谁头上呢？小弟再讲一次啊，用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去碰触别人的性器官跟性征，这就叫做性行为。这假使不是在一夫一妻神允许的婚姻关系里面之外的，这就是不圣洁。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听清楚了吗？感谢主，希望你们能够牢记，免得出去被骗。我就讲白啦，有人出去说性器交合才是性行为，没有，刚才讲的都是哦。所以为什么要保守自己，逃避少年的私欲，情欲发动也是可怕的，要避免那种场合跟机会。所以这是神里面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我们不要犯的，这是一个大类，一个大品项。那接下来呢，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占时间，包括饮食上，到新约圣经乃是告诉我们不要故意吃血跟祭偶像的物，就是这么简单啦、啊。简不简单？其他你好几万项的食物随便你吃，吃到饱、吃到撑、吃到吐都没关系，就是这两样，就是这么简单。负面表列还有属邪的第三大类，这是跟信仰崇拜有关系，就是去拜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被造之物，甚至是灵界的存在，把他们当作神来崇拜，这是不圣洁，是不对的，是神憎恶的。而且圣经里面讲得很严重，这是两件禁戒不该犯的罪，在旧约里面是一样，在约书亚记24:19告诉我们，神是忌邪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一项，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诶，我们认识的神不是充满了慈爱怜悯，随时会赦免饶恕人的过犯跟罪恶吗？对，所有的事情他不断的饶恕赦免，唯独这件事神必不赦免，他一再强调必不赦免，他自己讲的，从旧约讲到新约。所以每次我们圣餐礼最后都会翻使徒行传15:28-29，大家有印象吗？为什么必须再拿出来重新提醒一次？那个不是在使徒会议的时候才定下来的规矩啊。使徒行传15:28-29，那禁戒不该犯的，如果我们保守了就平安的，其实就是整个申命记跟利未记里面好几个章的篇幅所浓缩出来的两节，在旧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神所爱跟所恨的。我们说过我们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啊。那接下来在婚姻上呢，第五大类讲到在婚姻上，所以婚姻也要保持圣洁，要忠心，要从一，而且不要跟外邦人联婚，要族内联婚才是神所喜悦的。跟外邦人联婚，这不是神所喜悦，虽然不是致死的罪，虽然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样就是没有过犯。 因为这是神交代的。我小弟知道我在这里讲，可能有些人在荧幕前面坐在当中，你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确实婚姻状况百百种，小弟承认我不晓得你的状况，所以我不是在批评你，但是我照着神给我的职分，奉神的名，我必须把神的话给讲出来。主内联姻才是神所喜悦的，这有很多的道理，我相信我们领会者都会去重述。再来就是第六大类，不要放纵情欲没有节制，这已经不只是性方面了，包括生活的方面也是一样。还有第七大类，言语上也要有符合圣族的体统，淫词妄语戏笑的话，还有一切污秽的事，我们在言语上也要注意，这是言语方面，是第七大类。第八大类在物质方面呢，所以在物质方面本来很多的物质都是中性的，它没有分污秽跟圣洁，但是单纯看我们使用的人怎么去使用。所以神希望我们把这个物质变成圣洁，就是多加施舍帮助需要的人，而且要注重来源。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最后三十章的时候讲到说，有一种奉献是神不喜欢的，从那些神做神不喜欢的事所得到的经济跟物质，即使你奉献出来，不要说十一奉献、五一奉献、二一奉献，神都不喜悦。所以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太一样，其他宗教在接受奉献，他们是不讲来源的，但是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这一点要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在乎。那最后一方面呢，主耶稣所定义的，包括我们在人看不见的内心跟我们行为，一开始所讲的，好，这九大类就是圣经给我们规定出来，其实不多，除了这些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事情我们都照自己的心意，照着我们所领受的信心去做吧，是容易的，但是却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软弱。所以今天晚上利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后面有个声音跟我们讲要行在其间的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就是圣洁的路，最终跟主同住见面的路，也是永生之路，就是圣洁两个字。希望我们跟我们在座诸位的小子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座的长辈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以上见证。